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14章第5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丈。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是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宽一杆。又有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五轴，门槛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槛，宽一杆。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杆，又量门廊，宽八轴，墙后筑二轴。那门的廊子向着殿，东门洞有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样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他量门口宽十轴，长十三轴。卫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一轴，那边一轴。卫房这边六轴，那边六轴。又量门洞，从这卫房顶的后栈到那卫房顶的后栈，宽25轴。卫房门与门相对，又量廊子60轴。墙柱外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50轴。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紧张都有紧严谨的窗棂。这边这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总数。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来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恭敬的再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去是要来看那个圣殿大概的样子，因为我们说过，当我们要读这些圣殿，从40章到43章，我们要注意，圣灵已经提醒我们，第一是殿的尺寸啊，所以我们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呢，不要忘记殿的规模，还有殿的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那么圣灵呢，就借着这就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好，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刚开始已经大概看了一下殿的法则，我们稍微解释给弟兄姊妹听，就当我们的主回来，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根据圣经中的记载，就是橄榄山分成两半，一半呢是往北，一半是往南。那么在这个同一个时候呢，因为正央如果真的是在橄榄山的话，那么摩利亚山发生同样的情形。所以一部分的山往北，一部分是往南。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震呢，很明显的就要从这个什么，特别是犹太山地有一部分下挖，就好像这个就好像那个死海附近的山谷一样。那因着地球板块移动的结果呢，有的是下挖，有的呢就挺起来了。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摩利亚山是个圣殿山，本来是不如橄榄山高，但是结果因着板块移动呢，它就往北推。那不止推呢，这个山头也推大了，推大了。所以大概呢，在山头上那个整个全圣那个范围是500杆到500杆，那么这个范围大概就是今天的旧城、老城那么大。意思就是说，将来在圣殿的山头，那么就像今天的老城一样，有那么大。不过老城没有人住的，老城呢除了圣殿之外，那么我们知道说有内殿，内殿是包括外院加上内院叫内殿，然后呢有个外殿，那外殿很明显的圣灵特别注意到就是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大小呢大概有整个山头那么大，所以这个是指着山，指着摩圣殿山来说的。那么因为这个整个一个是往北推，一个是往南推，所以呢现在你知道城跟殿的距离就远了，等一等我们会仔细来看到底它有多远。 但是呢，耶路撒冷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耶路撒冷根据耶利米第31章那里的记载，我们把它综合一下，那大概呢，那个时候的殿，那个时候的城呢，大概就像现在的位置，大概就像今天的新城的位置。所以新城呢，是就是从我们知道从老城的北边到南边，这个大概是不动的，不往西就大大的开展，是一直开展到今天。那么是以斯耶利米所说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大概如果今天大家到了耶路撒冷的新城，你就会发现到了他们开国会开会的地方，那那个应该就是他们的西界。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概那个时候因着地震的缘故，那么整个一块地震开了，那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那个城界。那而且呢，你等一等你就会发现它变成四方形的，所以那个的大小呢，大概是现在老城的十倍，所以十倍跟七倍已经差不了太不远了。所以这个只是给我们个大概的概念，就是说等到主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么大家就知道说在殿的南边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么是四方形的，一共有12道门。那么这个就是特别等到我们最后读的以西结的时候，那么以西结最重要的有很多东西是过去没有的，加上去的。那除了水从圣殿流出来之外，还有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在这里。那么如果水活水是从圣殿的宝座那里流出来，那么无论生命水到哪里，生命河到哪里，哪里都活了。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这里。所以只要耶和华在这里的地方，那就是应该是耶路撒冷的地方。那所以将来新耶路撒冷那个情形就是一座山城。那么山城呢，你看得很清楚，那么神的宝座呢是在最高峰，然后从那里呢有生命河从上面流下来。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站在死海那个那一带，你往山举目，远远你看见那个图画呢，这就应该就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将来的图画。不过那个高度是现在你看到耶路撒冷高度太低了，那个高度应该现在如果我们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它的高度应该是1600英里啊。那如果是1600英里的话，大概是什么大概应该就是人造卫星的高度啊，所以那个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一切都扩大了。所以就好像主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上，你看见整个的圣殿山它不止高了而且宽了。那么将来呢，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很自然的这个很多地方，这个很跟它的尺度呢跟现在就不一样啊。因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就知道长宽高是很就等于从纽约到芝加哥那么远，那个长度啊，那么深度长度宽度还有呢高度。所以这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不过在新耶路撒冷以前，你会碰到在千禧年的时候啊，就在时间的门洞里面，那个时候有一座圣殿，有一个圣城。但是呢，神一定要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最后呢，你看见说圣殿跟圣城是分开的啊，而且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距离。所以现在我想我们稍微还是给大家复习一下，昨天我们看的几张图很快的看过去，那么要紧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看最后一张图，昨天没有机会给大家看。好，我们这个很快的过去好不好？好，下一张。那么这个就是立体的图啊，就是鸟瞰图。再下面一张，这是平面图，我们要等一等解释的啊。然后这个是门，这个可以说是门洞，看到吗？这是门洞。那么门洞呢，大概长得这个样子。我们到时候因为这是讲义上面的，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再解释。下面，那么这个呢是祭坛和殿门的平面图。那祭坛很重要，因为你知道讲到祭坛的时候，圣灵特别。前面所有的尺寸都讲过了，殿讲完了以后，那特别提出祭坛，所以可见在神心目中，祭坛是非常非常忠心的。那么，然后这是右边呢是殿的平面图。那现在呢，不要，这是殿的平面图。 好，再过来下面一章。那么我们稍微要复习一下圣所呢是怎么一回事啊？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过去的圣所，还有过去的至圣所啊。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应该是祭司屋的平面图。那祭司屋呢，就是祭司他们换衣服的地方。那么这个呢，圣经也特别提到祭司屋啊。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讲的十二个支派的这个产业的分配图啊，到时候我们会细说。然后在下面，这个是实在的那个地图啊，就是说当时比方说但如果它的面积不管怎么样，它的面积是跟亚瑟的面积是一样的，跟拿弗他利的面积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它像马拿西，如果它长一点，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的面积加起来应该要跟拿弗他利一样才可以。所以到时候呢你看见大概的样子这样重新分布的，我们到时候会再提啊。好，在下面。那么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圣殿在这里，现在圣城在哪里。那本来呢我们知道说圣殿跟圣城是合在一起的，那么结果你看刻意的经过这地震，神自己做了分别的工作啊。所以能够回到起初，就是这个圣殿呢永远是在圣城的北边，圣城呢永远在圣殿的南边啊。好，那么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大概的图，这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今天的这个圣殿的部分。那么很可惜呢，现在大家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这个根本是清真寺啊。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希伦西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可以说这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那么往南边这个就是大卫的城，那么这个山叫做锡安山。再往北边的山呢叫做哥哥塔山，所以这个都通是摩利亚山脉。圣殿山呢就是当中最高的这么一块啊，就是比较高的这一块，那么这个是这个圣殿山。好，所以圣殿呢其实应该是城里面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观念啊，到现在也是如此。你如果到现在去看的话，这个很自然是这个观念。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也是如此，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就稍微给大家看几张地图，下面一张。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时期的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么不要忘记最早大卫时期就这一块，大卫时期，所以耶路撒冷最早在这里。然后呢神不是让大卫因为他数点百姓，结果呢神叫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要到圣殿山去，因为那时候圣殿山不过是个合场。那么然后天使呢在上面举刀呢要毁灭整个的城，毁灭整个的城。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么神这个先知就告诉大卫说你在那里要找一座祭坛。所以果然呢在圣殿山在合场那里他就筑了一座坛，是个燔祭坛。结果没有想到呢火就降下来，就悦纳了他的祭物。所以这就证明说神悦纳他了，神赦免饶恕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大卫的鳞片忽然掉下来，所以在历代志那里的记载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那么好几百年大家都不知道神的殿的奠基应该在哪里，这个摩西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然后呢神要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要找一个支派，在那里呢神要建立他的，神要建立他的居所，神要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落在哪个支派，没有人知道到底那个基地在什么地方。大卫呢终于看见了，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这个山头是怎么样，如果盖圣殿的话一定在这个山头上，不可能再给别的地方。所以那个基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神就把那个圣殿的图画就画给大卫看，所以呢就有了圣殿。但是有个基本的原则，什么？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殿的法则，殿的法则就是殿离开大卫离开城根本在他南边。那么没有想到后来呢这个所罗门到来的时候他就在圣殿山的南边，当然低一点叫俄斐勒这个地方，那么他就建了他的皇宫啊。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殿山去，你看见那可以说是整个圣殿广场最南端那个地方，也就是清真寺，现在他们所谓蓝顶黑顶清真寺所在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呢应该就是所罗门王宫的位置。不过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是低的很多，是后来是这个希律把它垫高的，本来不应该这样，所以本来最高的还是圣殿山圣殿，然后呢下来的才是所罗门，然后才是这个城耶路撒冷城。那你没有结果没有想到呢，你看见所罗门的时候就把这一块跟这一块全部加起来，这个就是所罗门时期的大卫的耶路撒冷城。那么后来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因为很多难民从北国逃，因为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把亚述去嘛，所以很多难民就逃了，所以就有了耶路撒冷第二区，这是圣经中的名字。那么那个宽墙呢，现在考古家找到了，所以就告诉你说，那个时候在以西结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是指这样的耶路撒冷说的，明白吧？所以这是狭义的来说，广义的来说，如果狭义的来说的话呢，严格说来，整个的城啊，这个是主要城的这一部分，圣殿部分，整个的城严格说来还是在它南边，大体上来说南边，但是呢还是不很清楚，还是有模糊地带。所以所谓殿的法则就是要回到起初。所以当初呢，我们知道神当初怎么跟大卫说的，圣殿的的确确是在哪，就在盖在城的北边。所以殿跟城分开，这是神当时原始的旨意。但是因为我们读圣经读旧约，那么还要看现在的历史，看现在的图，我们就糊涂了，所以我们就模糊了神的旨意。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讲到教会的建造的蓝图，就是等到教会经过这2000年的历史，很多地方已经模糊了，但是呢很明显的神要有完全的分别。所以大家会想象的很稀奇吧，那个殿内院外院加起来不过是500轴乘500轴，但是整个的那个分别出来那块地呢是500杆乘500杆，所以就等于把所罗门的圣殿放在今天的老城的中央，然后呢又把它推到山顶去。那么这个就是圣灵做的，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做的工作。所以不止主在十字架上做，主回来这个动作，主再来这个动作是很清楚的，要告诉我们说，在时间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以为什么是对的，但是要知道对和不对乃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要记得我们要懂得什么叫殿的法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好，那么下面一章，这一章呢是这就是严格的图了啊。那么最早我们知道在这里，然后呢是这里，然后呢第二区，那么很明显的你看，那么从这里开始第二区，那么现在找到宽门在这个地方，明白吗？这是现在找到的。然后呢这个有第二区，那包括上城跟下城了。那么现在城墙已经都不对了啊，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整个耶路撒冷的严格。那严格说来，最早耶路撒冷就这么一块，圣殿根本就在这里，所以的的确确，而且中间还经过俄斐勒，还经过这些东西。所以神本来最初的蓝图，圣殿跟圣城相对位置应该这样，并不是像现在，现在你看如果在这个城墙里面，那么这个很明显是里面的一部分，殿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呢城跟殿可以说合二为一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城跟殿虽然是分开分别的，但是还是在一个大区里面，这是没有疑问的啊，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就看见你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不过呢大家要知道，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发展也不是忽然冒出来，也是根据在以西结那个时候，在西千禧年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慢慢慢慢的把它发展成功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工作的痕迹，这个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了。好，那么昨天我忘记给大家看另外一张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地图。 那么老城这一块，明白吗？老城这一块，所以呢，实在说来呢，这一块慢慢是往北推，这边是南边，这是往北边，然后往北边推，北边推应该越来越高，那么然后呢，这整个这一块是应该是500杆乘500杆，那么中间呢是500轴乘500轴，那么旁边这个就算是外殿的区，就是称为至圣的那个范围。所以现在圣灵所在乎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分别为圣，这个是这船啊，这个教会像船一样，船可以在水里，意思就是说教会可以在世界里，主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什么时候呢？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那么水如果进到船，这个船就要开始沉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是大家今天完全忽略的啊，完全忽略的。因为你到了教会，你就到了至圣的地方，很清楚，神一定要把圣的跟俗的分开，你千千万万不要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一带进来就把教会拉低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当我们讲的蓝图，这点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今天是这样。那么等到呢对，我现在讲的是圣殿那一部分呢、啊、是往北边推。但是耶路撒冷还是从这里开始呢，这是北界嘛，所以这还大概是现在的旧城。不过它往西扩张，看得出来吗？那现在的耶路撒冷新城呢，是这个老城的七倍。但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呢，是老城的十倍。所以到底从哪里到哪里我们不清楚，可是呢很清楚，到那个时候就是四方形的，那一边是4500，一边是4500，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那么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能够记在心中就好了。好，那么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根据趁着我们还有这个投影片的时候，那么我们呢要做一点简单的复习。所以一面呢，现在大家可以看这张图，那另一面呢，我们就要看另外一套的投影片。好，我们首先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图，手中的图啊。我们现在手中这个图呢，是会幕和它的外院的平面图。那么这个会幕大概的样子呢，跟圣殿大概样子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圣殿就没有画它了。那么只是大概哈。那么有的人如果你注意到喜桌棚好像在右边，那其实呢按道理来讲应该呢是在这个跟这个中间啊，如果我们真的要很细说的话，那么应该要放在这边，但是不要紧哈。大体上来说，那么会幕呢是先有外院，明白，看大家看到外院，外院当然有祭坛了。然后呢，然后就有了外院以后呢，然后就有这个祭坛跟至圣圣所旁中间呢有洗濯盆，然后进去呢就是圣所，最后是至圣所。那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金灯台，还有一个呢靠近会幕靠近那个至圣所的香坛，那么然后在右边你看是陈设饼的桌子。所以如果祭司进到会幕里面，进到圣所里面，一定看到这三样东西。那么然后呢就至圣所，至圣所呢，那么大家都知道里面有约柜，那么然后呢有看守约，因为在约柜上面有施恩座，然后呢有看守约柜的，看守这个神荣耀的基路伯。所以大概来说是外院，那然后呢是外院，然后呢圣所跟至圣所。那么这个呢是会幕的样子。但是呢如果仔细的去看圣殿就有一点不同了。圣殿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今天呢如果我们我们如果我想我们就不看那个图了。如果照着现在的圣殿广场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应该长方形的，对不对？长方形呢，那人都是从南边上去，这是南边，这是北边。那么圣殿的本部呢，是完全是向着什么？是向着向着这个橄榄山的，向着东边的。所以人一进到就进到外邦的院，就进到啊，这个就 举个例，那一从南边就进到外邦人的院，所以这整个都是外邦人的院。那么这个是叫做外院或者外邦人的院。那么然后呢，有一个很矮的墙，这就叫做中间隔断的墙。那么所有外邦人可以在这里祷告，但是外邦人不可以进去，进去了就要麻烦了。所以我们的保罗后来被捉拿，就是因为大家以为说他带了外邦人进到穿越了这个线。那么然后呢，从这里面进去，那你看见这个进去这道门就是美门，然后从这里进去以后呢，你发现就有女院，那女院就是全家大小他们都聚在一起的，所以呢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在这里唱的。那从女院呢再上去，你就看到有这个祭司的院或者以色列院，简单来说就是祭司的院。那么从女院到祭司的院有15个台阶就上去了，然后到了祭司的院呢，那么才有什么，才有祭坛，然后才圣所跟至圣所。所以这里所说的外院就相当于祭司的院，明白吗？就相当于祭司的院。所以要记得这个用这个词外院内院，如果是就着会幕来说，就着会幕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所我们讲的外院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就指着祭司的院来说的啊，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然后呢，我们如果翻到这边，那么等一等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图，我们回过头来解释，因为我们稍微要看了几张这个投影片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来看这一张。那么然后再下去呢，就是这一张平面图啊，平面图那么这里面的一些平面的图。所以当我们要往下去看的时候，现在我们就看几个图片投影图呢，目的就是把弟兄姊妹综合一下，我们不再细细的去读每一节圣经，这里多少周那里多少周，因为到那个带它比较困难一点，那大家回去就可以读了，所以我们大概给大家印象就可以，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把这个讲义带回去，那么这个讲义呢我们就已经大概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不过解释的时候呢，我要借重一下这里的图。那比方说这一张图，这个一呢是代表外院，这整个代表外院。那这个外院不是这里的外院啊，不是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会幕那个外院，不是。所以这是外院，还有内院，内院是包括祭坛在里面，那个叫内院。然后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第一个大家要弄清楚。那么这个叫外院，这个呢叫内院啊，所以外院跟内院，这就是圣经里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内殿。那内殿呢，它外面还有一个至圣的范围，那是500杆乘500杆，因为就是尺寸来讲，这是500轴乘500轴，这个还是很小的。那么这个大小呢，应该就是所罗门圣殿那时候的大小，所以神永远不会离开原来的，所以所罗门广场那个大小就是500乘500，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山那个基地还在，虽然上面盖的是一些清真寺，但如果我们到清真寺的平台的最西北角，那个应该什么呢？那应该就是500乘500，当时这个圣殿广场的西北角。所以然后呢，你往东走500轴，再往南走500轴，那个范围呢，应该就是所罗门广场的范围，明白吗？后来是西律有一部分往北推，一部分往西推，一部分往南推。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到哭墙去哭都是白哭的，因为那个墙并不是所罗门的墙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记得。那这张图有错，原因在我说过了，因为都是不同的一些画家，那么不同根据他们所领会的圣经，他们就画出一些图来。那这个图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就是五是代表什么呢？五是代表这个这个是50轴的宽出来的一个郊野。那么这一段圣经呢，不要忘记是在后面才提起的。 所以后面提起的，那么就在这个外院跟内院跟后面提起那一段，这就叫很多人读圣经糊涂的地方。那原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郊野，这个郊野没有这么小，这个郊野呢应该是包在500干乘500干那个制胜的范围的外面有个边边，那个郊野是吧，每个边边的郊野往外或出去呢是50州，再往外是50州。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在山头上，在山头上你会发现说这个500乘500刚好是在山头，那个山头大小呢像现在的老城，那么这刚好是摆在当中。可是呢，这只是内院加上外院，这只是内殿。所以根据以西结圣灵还有个外殿，那外殿呢就是至圣的范围，那个就是500干乘500干，一干呢是6轴，所以意思是说那个大小是比这个中间的这个所罗门这个圣，就是这个500乘500要大36倍，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老城。那么等到老城完了就完了吗？不是，因为他特别要强调的分别为圣，所以呢在外殿之外边上又有郊野，那往外的呢是什么？是50周50周。所以我想这个大家第一个我们先把它学会啊。所以这些呢等到大家回去再仔细去读圣经，但是我们是把这个里面从48章到48章那里面综合的，我们把它综合一下给大家一个印象就可以啊。那么这个呢是借着头尾第二个，那么这个呢就应该是是什么呢，就是门的位置。那讲到外院呢有3道门，这一道门呢是东门，这个是北门，这是南门，明白吗？那么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如果百姓进来从南门进来的话，一定要从北门进来出去，从北门进来呢从南门出去。那么神的荣耀一旦进从东门进来以后，这个门就关掉了。可是呢王，这个王不是我们的主，这个可能是大卫王，是那个时候的君王，那个时候君王像大家长一样，明白吗？那么我们就知道他如果要吃，要我们知道当你讲这个殿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在不只是献祭，而且是他们享受的地方。那么享受当然都是享受那些祭物了，无论是饼啊或者什么都享受祭物。所以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一是敬拜，第二呢他们一定在神面前有享受。所以那个时候王享受的地方呢王呢跟普通百姓不一样。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在这个4个角落有4个厨房，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那么然后呢在这边要一共有30个房子靠近这边，那1、2、3、4、5，假定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话，1、2、3、4、5，这边5间，所以一共10间。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他们做什么用的，不过因为在厨房的旁边，所以非常可能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敬拜以后，很自然他们一同来享受那些祭物，那么这个享受祭物的地方应该就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是圣经没有明说，不过大概是这样。所以呢你看见这里有一道门，这里有一道门，这里有门，那这个门我们说过不是什么，不是这个一道门，是一个门洞，或者 the gateway， 或者说门道，我们可以说它是个走道。那么详细到时候我们会看，这个只要看一个就可以了，你只要把东门看清楚了，那东门我们知道北门南门是一样，还有呢在内院里面也有3道门，所以东门北门跟南门，那么它的结构呢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记得哈，在外院有3道门，在内院也有3道门，西边没有的，所以很清楚的，因为荣耀呢从这个地方进来，所以那个光线呢是一直进来，经过什么呢？经过祭坛， 然后呢进到至圣所，到了神的荣耀呢，最后当然是在他的宝座那里，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呢，大概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门，几道门到底放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是清楚。第二个，下面好了，这里特别讲了十二，十二呢就是在最西边，这有一百乘一百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说是在西边靠墙的一个建筑，但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是做的分别来用的，因为它到底它离开那个至圣所很近嘛，所以这个时候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建筑，这个是一百乘一百。然后十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个 kitchen， 四个厨房啊，是煮肉的屋子。但圣经没有厨房这个字，圣经讲的是煮肉的屋子。所以，然后呢，旁边你看十四，这就是这里一共有几个房间？一共有应该是三十个，整个家这边是三十个房间，这边三十个房间，这边三十个房间。然后呢，第十五啊，等等哈，这十五，对，这个十五跟十六呢，这个就是祭司屋，祭司屋。这个祭司屋呢，不要忘记它是在外院。那么祭司屋主要是什么呢？是祭司呢去换衣服的啊，然后因为他从外院要进到内院去嘛。那最要紧的祭司他一定要通过从北边进去，然后从北边出来，因为这个是东嘛，所以现在这是北，这是南嘛，啊，所以呢看得出来。那我再说这个图又不对了，这个图应该是这个边边，这个郊野的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500杆乘500杆的那个至圣的范围，那这个才符合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那十六跟它相对应的也是在南边的祭司屋，这是北边的祭司屋。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北边祭司从这里进来的，所以这个叫夹道，夹道，圣经的夹道。所以大概这个样子。好，再下面一个。那么然后呢，如果大家来看我看，对，这个十七呢，就表示说，我们知道在墙边呢是要比较那个铺石的地方是比较低一点的，是外院铺石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十八就是指着那个夹道说的，你看到吗？你从这边进来，从这个门进来的话，有夹道进来说的，所以这里有个进口。如果祭司这个整个是指着那个什么，指着祭司屋来说的。那么意思就是他祭司在这里换衣服的啊。那么这个24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圣殿，因为这是靠近圣殿旁边嘛啊，所以圣殿旁边那个基地。那么这两旁，那你不要忘记哈，这个是三层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也是应该是。不过呢，大家仔细会注意到，就是这一边的是长的，哎，等等细节我慢慢就可以看。那这一边呢是短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很清楚的看一下就这张图，就是第七页这张图。那第七页这张图大家要记得，如果是从东边，你一定要这样看，对不对？要这样看才对。那么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夹道，这就是它的夹道，这上面所写的夹道应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么然后呢，你会注意到，对不对？这个靠近圣殿，靠近这个内院墙的，就是内院墙，靠近内院墙的，你看这是三层，不错。所以这个三层呢，要记得这个应该就是这里到这里是100轴，这里到这里100轴。可是呢，如果现在如果它是向着北的话，那么靠外面一点，你看见吗？这个只有这一部分是只有这一部分，中间的这一部分是三层的。 然后旁边的呢有22和23这两块空地。那么要记得这个，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煮肉的屋子，这是煮肉的屋子。如果我看看啊，对，这是煮肉的屋子。那么这个呢就是洗祭牲的屋子，洗祭牲的屋子。我再说哈，这是给大家一个印象，那么到时候呢你可能到时候你就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图拿来做对照。那不过呢，因为这个并不是很重要，因为这是为着讲方便的缘，我稍微讲一下，其实多部分东西都应该在这里。好，在下面，那么特别讲到这是祭坛，对不对？然后呢这是北门，这是北门。那北门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八张桌子，那这个八张桌子怎么摆，这是看见仁见智，就是看你怎么，因为圣经没有明讲啊，所以大概呢你只能讲个大概。有的人说是在里面，有人在外面啊。那么不要忘记了有两个门槛，一个是靠近外院的门槛，一个靠近内院的门槛。那么大家记得，这个连君王只能够进到那个门槛，只能到那个门廊那里然后敬拜。他只能够不是，对不起，这个王呢王不是从北门，这个祭司王是从北门进去的啊，然后带着大家呢去敬拜。那么这个是从北门中，就是东门。那北门呢是完全为着祭司的，南门当然也为着祭司了，因为都有祭司屋嘛啊，所以他可以从南门或者北门进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这里一共有多少，这里一个桌子，两个桌子，三个，四个，然后靠近这里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所以八个桌子。所以这个大概画给大家看。那么到底圣经有没有说到底是怎么样，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不过呢就是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那么有八张的桌子啊，那么这个26呢就是内院的墙啊，所以大概是这个样，这给大家一个印象。然后在下面，然后呢这个应该我看啊，这是什么啊，这里啊，我想这个我们暂时不用它的这个立体图，反而糊涂，我们等一等会稍微讲一下，因为讲到内院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里面有一些的讲究，这个我们到时候再会说。 OK， 下面 OK， 那这个呢应该就是对 OK， 那么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怎么样从东门进来，从东门当然就祭司可以进来了，然后呢可以到圣所，到至圣所。那圣所呢可以说是长方形的，然后至圣所呢是正方形的。那么等一等我们看平面图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告诉我们大概内院是个什么样子。好，我想关于这个立体图呢，我们用投影呢只用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看我们手中的讲义。所以现在我们灯可以稍微亮一点。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把这几张图呢稍微的复习一下。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看外院，那外院主要是有三道门，一个是东门，一个是北门，一个是南门。那么它的结构呢和内院的三道门结构是一样的啊，如果大家稍微看一看第二页，那是立体图，是鸟瞰图。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仔细来看啊，尤其是北门，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东门你看的不是很清楚嘛啊。如果是北门啊，那么你就知道说，哎，这个，你知道它两边是对应的嘛啊。那么比方我举个，等一等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如果你从北门进去的话，当然从一个门槛进去先是要走七个阶梯，然后到了门槛，然后再往快靠近外院的时候有门廊，又有个门槛啊。那么然后呢就从那里就进到外院。那如果从外院祭司呢从北门要进去的话也是这样，他有一个靠外院的门槛， 所以完完全全跟这个对应的，你明白是对称的啊，就是说两这个门槛对着外院的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还有呢，如果刚刚进来的和就是刚刚进到外院和刚刚进到内院，那么都有那个门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样子里面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你只要读，我们只要找到读研，我们清楚其中的一个以后，那么我们其他的应该就是清楚的了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想如果从这立体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一共是三道门，最重要的当然是东门，东门就是那这道门叫东门，是往这边去，东门。那么然后呢北门，然后南门。那么南门呢，我们就对着南门的有一个门是内院的门，是内院的北门。然后对着北门，对着南门的呢有一个进入内院的南门。然后对着东门的有一个对着内院的东门。那这样的话我想就很清楚了，这幅图画是非常清楚。所以现在要紧就是我们只要读的其中一个就可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门呢大概是什么样的结构。那为着要看这个门大概什么样的结构呢，我们就要翻到这一页，就是第四页。那读到第四页的时候，上面是个立体图，那旁边呢是侧面的图啊，所以如果你看了立体概再看侧面就应该很清楚啊。如果建筑师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有趣的图画，所以大概呢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如果是看平面的话，那么就是下面那一张，下面很清楚的那平面的图很清楚给我们看，那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看它平面，我们看它侧面。侧面呢，你看那个高啊，很明显的有什么，有这个忽然高起来，这一段是根据什么呢，就根据60轴那个数目啊，因为讲到那个门廊的时候特别讲到60轴，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如果讲平面的话，那么这张图不是很清楚，我们要翻过来看第五页右边这个图反而就比较清楚了啊，比较清楚了。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这个整个的门洞啊是分着好几部分。那一部分当然你从台阶上来，一共是七个台阶上来的。那上来以后呢，那么你会经过个门槛，那个梯就是门槛。所以那个尺寸呢是完全根据圣经里面所说那个尺寸。那进到门槛以后呢，然后就进到那个里面那个走道，对不对？两个走道两边呢刚好有，右边呢有三个就是卫房， AA 就指的卫房说的，所以右边三个左边三个。那么卫房跟卫房中间呢差五轴，那每个卫房呢是6轴乘6轴，大家应该很清楚。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算，你可以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算的话，你会非常非常准确，多少轴多少轴一定算得很清楚的。那么有一点是我们普通读圣经不大清楚，就是我们知道是原来这个门洞里面有个门廊啊。如果现在我们是用的词是完全用以西结这个书里面的词，他讲的门洞我们叫门洞，其实我们可以翻作门道，但是我们宁可就照他所说的，所以整个是门洞啊。那门洞到底有多长呢？是从哪里？是从你去看，一共是什么？这个不是有个中间有一条虚线吗？这个虚线 87.5 就是50轴，所以我们知道门洞的长呢应该是这么长。那你要从哪里算起？要算得很清楚嘛。所以这个六个卫房再往前走，那么很明显的就是门廊，明白吗？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那么快到门廊以后，你没有多久呢应该就怎么样，应该就到了外院了。那么这个门洞到底有多宽呢？是25轴宽，长呢是50轴长。 那么高呢，那现在问题就到底它有多高呢，这个就需要看侧面的图，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就是第四页翻过来的。所以高呢，你就晓得为什么会忽然高起来，那就是60轴告诉我们的，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很清楚了。如果现在你现在再回过来看这个图就清楚。那么你一进去有门槛，有门廊，那么长方形的是门廊，那么旁边有卫，有什么，有卫房，卫房是6×6的，那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最重要的有窗棂。所以呢你看啊，如上面那个图很清楚，那个窗棂呢，或者看下面侧的就可以，一个窗子就是像一个洞一样嘛，是个窗棂嘛，还有一个窗棂，所以大概样子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大家仔细看上面这个图，就是这张图，所以每一个门洞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现在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第二页，回到那个第二页就清楚了。那现在你再看这个立体图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一个东门什么样子？那东门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你起码北门横过来可以看得出来啊。然后呢，到内院的时候，你看见吗？它那个门廊对门廊是很清楚的，门廊对了门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整个的尺寸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你明白一个就可以明白6个，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位置呢，我们知道是一个东门，一个北门，一个南门，是进到外院。那么从外院进到内院，那是祭司们做的。那么祭司们呢，只能够从北门和南门进去。这个东门呢，是王带着很多的以色列人来敬拜的时候，无论是安息日也好，无论他们不管什么节，他们要来朝拜的时候，那些群众是从南门进来，然后王就带着他们从北门出去。如果从北门进来的话，就从南门出去。那么进来以后呢，不要忘记王呢，他不能够进到内院，他只能够停在什么地方，最多他只能够带领大家敬拜。那敬拜的时候是在哪里？在门槛，东门的门槛，明白吗？是在门槛那个地方，非常清楚了。因为门廊是在这边嘛，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门廊是靠近外院是门廊嘛，对吧？那么里面呢是门槛，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祭司不是这个什么王呢，君王他只能够到此为止。那么君王做什么事呢？所有的祭物都他预备的，献祭不是他献的，王没有资格献祭，所以献祭他还得要交给谁？还得要交给祭司们去献祭。所以祭司呢，他从外院进去，先到他的祭司屋换了衣服，而且一定要细麻衣服，不可以出汗的啊，因为侍奉主绝对不可以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东西不可以，所以一定要穿细麻衣。那么然后他换了衣服以后，他才能够进去啊，所以祭司才能够进去。然后祭司做的事是什么呢？他也可以，我们知道他有煮肉的地方，也有洗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祭司们所做的是可以献祭，可是呢，王不可以。君王呢，是预备好所有的祭物都是他预备的，燔祭了，什么祭都他预备的。然后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是交给祭司，所以非常有意思。这个王的地位很像大祭司，但是又不是。那么祭司里面，你没有找不到一个大祭司。因为大祭司做的事不是王做的事，如果大祭司直接就可以进去，他不可以进去，他又像大祭司又不是，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后面呢，我想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明白了那个门以后，我们知道说门洞，那6个门洞都是一样的。那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要这个，因为要杀燔祭的什么，所以在东门口有8张桌子，那是为着祭物用的，所以这个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可以说别的地方没有。那么这个只有在哪里？在祭司那里，就是祭司们他们从北边进去， 从北门进去或者从南门，因为两边都有祭祀物嘛，啊，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等到这个敬拜完了以后，那么大家如果享受祭物的话，有的是煮肉的屋子，那么就在四个 kitchen， 就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 A 啊，你看了吗？这个 A 所在的地方就是煮肉的房子嘛，啊，那么然后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鸡就是卫房嘛，就是门洞，看到吗？就是门洞，一共是好几个门洞。那么然后呢，这个祭坛等一等我们再说。然后祭司的屋子就是地嘛，那个地就是刚好是对应的那个，这个等一等我们再来看。不过现在我们刚才看的是什么？是那个卫房，而不是是门洞啊。我们看的每一个门洞的结构呢都是一样的。好，所以门洞的看完了以后，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当然哈，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第六页，就那个圣所里面的故事，圣所里面的故事。所以有圣所的平面图，那么这里面的数字都是多少轴多少轴，比方内院墙它是宽六轴，空地呢是宽20轴，然后呢5轴5轴这样下来的啊。那么现在最清楚的是，假定说我们从东边过来，从东边过来就是从这边过来啊，看从这边过来，那这边是往西啊。那么进来以后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内院的墙从一个头到另外一头是100轴，那么宽呢也是100轴，所以呢要记得内院呢是100乘100，这是个单位。还有那个房子，你记不记得最西边的房子也100乘100，也是个单位。所以这个圣殿，如果你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话，那么一块是个单位，一块是个单位，一块是单位。所以很明显，在圣院在内院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内院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内院的故事就是祭坛，再加上圣所跟至圣所，明白吗？那这个可以算是殿的本身，所谓 temple proper 是殿的本身。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读以西结书会读糊涂了，那么到底殿是指整个来说还指一部分，一点没有错，一面是指着整体，一面也指着最中心的部分。当然最中心的部分是什么？是至圣所。所以如果大家从西边从东边过来的话，那么先是看见什么呢？先是看见有台阶，那这个台阶呢，你根据这以西结书是10个台阶，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至圣的地方上到外院是7个台阶，然后呢从这个外院到内院是8个台阶，所以7加8是多少？15。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祭司们如果要进到圣所至圣所的话呢，他一定要另外再上10个台阶，所以加起来呢是25个台阶。那么刚刚好呢，整个的内院加上外院是500轴乘500轴，所以是500轴乘500轴，所以是等于什么呢？如果是100轴乘100轴做一个单位的，有多少个单位呢？25个单位，而且内院就是其中一个单位，内院大小就其中一个单位。所以要记得啊，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你来看整个圣殿的布局和圣殿的蓝图的时候，它这个整个外院的整个的范围可以说是500乘500，它可以分作25个100乘100，那100乘100就是内院的大小，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假定你从东边进来，那么先是经过了10个台阶，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个门的宽度呢，进去门的宽度呢刚好是10轴，那么然后你就再进去，那么真的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这个起头呢这个不过是门柱，你看旁边它一进来它有两道有柱子嘛啊，还有呢像黑的五的那就是算是门柱，那么然后再进来呢就进到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范围。那进到圣所跟至圣所范围是这样，那当然最要紧的进到圣所，圣所是什么？圣所是40 乘二十，对不对？那个就是圣所。那么圣所呢，按道理来讲有三样东西，但是三样东西都不见了。那一个呢，靠近这个南边的等等哈，我看看，对，靠近南边的应该是灯金灯台嘛，没有了。靠近北边的应该陈设饼桌子，也没有。那么你说这个祭坛是不是金香坛？不是，因为它是木头做的，不能烧的，所以它不是金香坛。所以金香坛也没有了，灯台也没有了，陈设饼的桌子也没有了。那剩下的确有个坛，不过是木头的坛。我们只知道说祭司呢是来到了这个坛那里，到底怎么说什么圣经没有交代，没有交代。那么这些模糊都是刻意的模糊，那么等到我们读到以西结的解释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好，然后再进去你看见吗？经过七轴，所以以西结你没有办法临然解的，因为他的的确确多少都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呢简直就是个建筑师所画的蓝图，非常非常准确的，这个没有话讲的。所以你要完全把它每一点都临然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次圣经读到圣经，只要读到这种细的地方，你就知道它一定是字面解释。所以你知道这个启示录十七章巴比伦是临然解，启示录的十八章就一定要字面解，有它的用语很清楚的，那里面讲到那些清单啊什么等等，你不可能临意解释。所以呢现在清楚到了至圣所，至圣所一定是正方形的，二十乘二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到了至圣所。那到了至圣所发现第一里面没有施恩座，没有约柜不在里面，也没有施恩座。那么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也没有看守那个基督伯，没有看守，没有。可是呢我们知道说这里面不是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宝座如果根据圣经的这根据这个以西结的书的描写很清楚的，神的宝座是在至圣所，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那么现在你所看见的荣耀不是两个基督伯，是对着那个这个看对着施恩座的，不是。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首先大家要知道，当你注意他的典章，当你注意他的礼仪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如果这些是要回到旧约，要回到摩西，回到所罗门的话，那真的是开倒车。所以可见这里有献祭，但是问题就是难道只有所罗门那时候有献祭吗？那么献祭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以后慢慢就会看得清楚，但是现在我们先把这个事实呢把它抓住了。那抓住了以后你会发现呢，它的建筑并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在圣所旁边有个至圣所的墙，这个很明显是把这墙把它挡住了。但是呢如果你从外墙，你知道它整个的建筑有外墙嘛，你从外墙你看见北边有个空地啊，可以从那里面进来啊，进来呢你看见有个余地，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余地，余地是五轴嘛。那么在这个余地的跟圣所墙贴着圣所墙旁边的叫做旁屋，旁屋，那么祭司们可以到旁屋来，那么细节圣经点一下就完了。所以呢在英文上 the wall of side chamber the wall of 两个字应该拿掉，因为那个不是墙，那个乃是旁屋，所以不是旁屋墙，乃是旁屋。那圣经讲的旁屋的宽度呢是四，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你要读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么今天祭司呢可以绕过外面，从这个还是在内院呢，但是呢因为内院中间有空地嘛，空地中间的距离是二十嘛，然后可以从里面进来就碰到余地，那我们是 terrace 应该翻那个不应该翻的平台，应该翻的余地。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余地的范围，那南跟北都有旁屋，所以就清楚了啊。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读圣经我们要抓住重点嘛，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圣所跟至圣所。 那么祭司的屋是很重要，是换衣服是没有错，但是呢圣经里讲的很细，但你只知道说在圣所的北边跟南边，那么就有祭司的屋啊，然后才内院的墙什么等等等等这样进来的。所以呢这个是讲到内院很重要。那么特别大家读到这个讲到圣殿的尺寸的时候，那么前面会很细很细的这样看。所以大家有了这个图以后，你们回去再好好的读圣经，去对一对看对和不对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么这里面可能有错的地方，我觉得是刚好大家抓错的地方啊。那么因为原因在哪里，我说过这个都是画家笔下的以西结圣殿，那根据大家的领会。那不过呢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这里面的尺寸真的很准的啊，倒是加起来刚好是100，然后最后整个加起来外院呢是500×500，所以非常非常的稀奇。如果你看到它整个圣殿的结构，它不止大小，还有它的这个对称，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先是把那些里面的细节先把它读了，然后下午跟明天呢我们就会进到它属灵的意思去，所以先要把事实呢把它掌握住。然后呢我们就来到第七节，第七章第七页。那上面不去看它了，因为等一等我们祭坛我们后面看，因为很明显的圣经讲的祭坛是分开来讲的，没有跟圣殿在一起讲，所以表示在神的心目中它有特别的重量，所以另外特意的去描写它啊。那么这个等一等我们再来看。那么讲到棚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祭司的屋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有往北的，那现在我们特别讲北边那一段好吧。那最南边当然就是内院的墙了，那贴着内院的墙，那么向着北边，那你知道说有三层三层的祭司的屋子，那中间有夹道，那如果你从东边的就可以进来，懂吗？但是呢不要忘记靠贴着内院墙的三层是100轴，那么贴着这个就不是了，贴着这个北边的这个就不是，北边你看是就50轴，一半。那50轴呢，那就表示说另外25轴还有25轴就给了什么呢，就给了这个两边旁边的空屋子，那一个呢是煮肉的屋子，还有一个呢洗祭牲的屋子。好了，这个也是帮大家的忙，就是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只要把这个图拿来对一对就很清楚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错请你赶快告诉我。那么这个是祭司的屋。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是关于圣殿大概这个样子。好，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呢可以回到哪里，可以回到那个立体的图。那回到立体图呢，现在大家就清楚了啊。回到立体图，你看这个右边是图，左边是说明，三种的说明，一个英文，一个是中文，还有一个是图文。好，那不管怎么样你应该都看得清楚了。像 A 我们说四个角落不是吗，那就是煮肉的屋子房子，那就等于是厨房。然后呢B 呢就是空地，那么我们记得是100×100，那是最靠近西边的啊。然后呢下面呢就是矮铺实地的屋子，矮铺实地的屋子是 C 嘛，那么要记得哈，这个 C 是南边有10间房子，东边有10间房子，北边呢有10间房子，加起来一共是30间的房子。那因为他们靠近主肉的屋子，所以大家猜想说这个应该就是给大众们他们在神面前享受一同欢喜快乐的。不过王不行，王不是不可以在他们这里，王呢如果要吃饼的话要在东门，那就是门廊那个地方，东门门廊那个地方啊。他记不记得你进去有门槛，门槛然后又有门槛，然后呢有门廊，那么这在门廊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就是等到这个神的荣耀一进来，那么我们知道东门就封了，明白吗？那么王呢只能够在门洞里面享受，可以，因为这是他君王一个特别神给他特别的一份啊。所以呢这个是好，那么这是旁边的。然后 D 呢 D 大家看着看 D 就是指着什么，就指着祭司的屋子来说的。 那祭司屋子我们记得如果向北的话刚好北边的话有两个嘛，中间有夹道分开的三层楼三层楼，那一个是100轴的三层楼，一个是50轴的三层楼，旁边还有两个空出来的，那么那个就是两个不同的屋子。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这样D跟D就看清楚了，好吧， B 也看清楚了。那么E呢就是圣殿屋，那么这个就应该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就指的圣所跟至圣所来说的。所以简单的来说，里面重要的是圣所然后至圣所。当然你进到圣所以前有门柱了，要坐多远走多远才进去了，然后从圣所到至圣所还要走七轴啊，然后才进去的，然后进去那么里面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刚才平面图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如果外面鸟瞰的话，那就是一所在的地方，很清楚一所在的地方。所以一所在的样子大概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啊，我们说只是大概，但是大概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圣殿的本身，普通我们讲说是 temple proper， 指的圣殿本身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来说的，这是最普通圣。比方说在希腊文里面用两个不同的字，那一个字就讲到 temple proper， 就讲到圣所跟至圣所，还有一个字是指着整个的圣殿来说的，广场来说的啊。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它记得。我想为着统一起见，我们姑且这样说好不好？因为我们说过了哈，整个的内院加外院呢，这个加起来，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内殿，所以当然还有外殿。所以整个的外殿呢是500杆乘500杆，我们叫那个叫做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啊，圣殿广场。那当然所有都是圣的。所以这圣殿广场的外面有个边，有个郊区，是50轴是往外伸的。啊，那个是郊野，然后进来了以后呢，就到了圣殿广场，500杆乘500杆，然后进到外院跟内院内殿的时候，你记得是三个不同方向进去的，一定要经过七个台阶进去的，明白吗？然后呢，再经过八个台阶要进到内院。那么大家要记得，那么王呢是代表大家进到内院。所以七将八呢是15，明白吗？那么这个就一面来讲又有点像当时的老的圣殿，从前过去主耶稣那个圣殿呢，那么你就要从女院一直到祭司的院，这个一定要经过什么15个台阶，很清楚的。那么只有祭司或者大祭司可以进到圣屋，可以进到圣殿的本身，那么他们又要走10个台阶，所以加起来25个台阶。所以这25个台阶呢，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内院跟外院内殿就分成25份，每一份呢是100乘100，所以你看100乘100是单位，如果大家仔细去算算，你画一画你就会很清楚，那么这里面的单位很明显是100一个单位100个单位100一个单位，那么到时候呢大家就会更清楚。但是我想对于我们来说不要那么细啊，我们这一次呢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蓝图，所以大概什么样子就请，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和什么不一样呢，和这个圣殿是有不同的地方，那等一等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祭坛。所以如果从这里看过 F 就是祭坛了，好，然后下面的 G 就是卫房，卫房就是几个门洞，一共6个门洞。然后E，阿拉伯E就是矮铺石地 ，lower pavement。然后2呢就是外院，3呢就是内院，啊，那么内院加外院加起来就是以西结用的那个词叫做内殿，有内殿当然有外殿呢。那么所以如果就着圣殿广场的范围来讲是500杆乘500杆，那就是很大，那就等于像今天的那个城一样。所以现在慢慢我想大家应该对于这个应该有概念了，应该有概念，然后我们等一等交通的时候应该就容易了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呢 第一，先把他的事实把他掌握住。所以你一定有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很在行的话，就读圣经，第一个你要找出圣经中的事实。如果你真的找出圣经中的事实，亮光已经来了一半了。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要紧的就是你要从圣经里读出神的话来，不要读进去，不要把你意思放进去。所以首先你一定要把过去的关于圣殿的那个关于一些的观念要抛在旁边，然后你才能够看到底在神的话语里面他是怎么来说的。所以很自然，那个这个字很自然，你看见吗？这个鸟瞰图就出来了，鸟瞰图很自然就出来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尤其你到了圣殿，如果你真的走了500×500的话，那么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殿到底有多高啊！啊，我们可以看，大概可以知道到底有多高。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有机会的，如果今天有人愿意做这个最好，你可以跟这个清真寺来比啊，到底这个柱，这个高起来这个门柱、门洞高起来那个地方，或者圣殿进去那个地方，那个门槛那个这个高度是不是跟这个清真寺是比它矮呢，还是比它高？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果弟兄姊妹愿意读、愿意更细的话，那么这里面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提供我们。好，到最后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就是圣殿呢，圣经前面讲了圣殿的尺寸，但是只点到为止，只讲什么呢？只讲祭坛。那但是特别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祭坛，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40、41、42、43的前半部，你就知道说圣殿的法则。所以就讲完了，你看见吗？到了12章12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好了，你从40章开始，你就读到现在，他把它综合起来，你要注意什么呢？第一，殿的尺寸；第二，殿的规模；第三，殿的样式；第四，殿的出入之处；第五，一切的形状；然后典章、礼仪、法则。所以很清楚的，这几个重点圣灵已经给我，当你量完这些以后，他要你注意这些重点。那么然后最后讲到殿的法则，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些怎样的是在最重要。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要读这个圣灵一定有一把钥匙才行，这最重要的，那圣灵就把它放大，再详细的来解释它。所以从43节开始，以下量祭坛以轴为度，这轴是一轴领一掌，底座高一轴，边宽一轴，四围起边高一轴，高一掌。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这样来看的话，很明显的，这个祭坛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整个圣殿的灵魂，明白吗？所以圣灵特别把它提出来，特别把它提出来，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最清楚的图呢，应该就是我们第几页？第五页那张图。那这左边讲的祭坛平面还有侧面图，平面跟侧面图。那么读的这个的有一个很清楚了，因为有平面有侧面，你就知道了。那原来呢，这个祭坛呢，越上面越小，底座呢是比较的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底座的尺寸，所以这个底座就是 B 所代表的。那么然后呢，上面很明显有 E 跟 H， 那就是凳台，圣经特别讲了凳台，高度也告诉我们了，那它有边边的。那么你看看，你如果看平面台跟对照侧面图，你应该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么还有呢，四面有四个角，对不对？如果侧面你看到角，那么如果你从上面来看，就是圆圈所代表是个角，四面有个角。那么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最上面的特别告诉我们叫公台，凳台，两个凳台拖着公台，明白吗？这个英文是 hearth。 那么这个尺寸也告诉我们了。那么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公台什么意思呢？是狮子的意思，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祭坛怎么会跟狮子有关系呢？ 所以讲到公台的时候，这个希伯来原文就是狮子的意思。那么还有，这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跟旧约的所罗门的殿完完全全不一样。所罗门的殿如果要到祭坛，祭司要到祭坛里去献祭的话，是从南边上去，不是从东边，不是这里有个梯子从东往西的，不是。这个绝对在旧约里面没有。所以如果那样的话，你看有个斜坡是从南往北去的，然后就上了什么呢？就上了的祭坛。有，当然也有四个角没有错。可是从来不叫上面那个东西献祭地方叫狮子，没有的，没有这样说的。那么而且这个台阶呢，现在不要忘记，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台阶，没有告诉。但是祭司们现在如果要献祭的话，要上台阶才可以，不可以是斜坡上去，不可以，要台阶。而这个台阶的方向呢，是东往西的方向。所以如果祭司们他们献祭的时候，他的方向是面对着什么？面对着至圣所跟至圣所，换一句话说，面对着宝座的。所以那个上去的那个阶梯，祭司们上去的阶梯，那个方向是个敬拜的方向，那个对象是什么？对象是指着坐在宝座上的主来说的。所以如果明白了这个以后，你就知道说在以西结书是讲到祭坛，但这个解释呢比旧约的祭坛更丰富更多了，有的东西是加上去的，所以非常清楚。如果大家知道加上去的，那么就知道除了流出来的水之外是加上去的，那么还有呢，那些郊野也是加上去，就是外面加上边边也是加上去的，你看见吗？这个是没有的。那么同时呢，你我们如果要说加上去的话，这个阶梯也加上去的，因为向来本来没有一个阶梯，你一面献祭一面敬拜的方向没有的。本来呢，我们知道祭司们都是从南边上去的。好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图都看过了以后，我相信呢，现在大家对于以西结圣殿应该是有概念了。那么然后呢，下午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看整个九章，整个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只有三个思想：第一是圣殿，第二是圣城，第三是圣地。所以到底以色列人怎么分那块地，然后圣城又在什么地方啊？所以简单的来说是圣殿、圣地跟圣城。那这样的话就是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我想呢，我们早晨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午呢要继续来分享。好，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现在我们要休息一段的时间，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一段的同在也赏给我们，还纪念下午一段的时间。我们求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叫每一个人里面都是惊醒的，主啊，都是细细的在你，都是很仔细的活在你里面，也叫我们今天灵魂体各方面都健壮都兴盛，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现在这样的祷告和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